今天又是我们直播录音的一天。
没错，那同样的，我们又忘记介绍我们节目是什么节目了。我们是乌龟乌龟翘辫子，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好，又到了我们的闲聊小单元。那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和大家说，这是一个直播单元，所以呢，在录音的同时，我们正在直播跟线上的听众互动。那你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会是经过剪辑的 podcast 版本。今天的主题呢，就像那个直播名称一样，会和大家讲一下近期的留言，然后也会讲一下赞助，最后呢会来聊一下我们喜欢的惊悚作品。如果说在直播线上的听众有想要临时和我们讨论啊，或者是你马上有觉得什么作品也很值得分享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会在节目上把它念出来。好，那你先念好了。
好啊，我们先来念一下有赞助我们的闺蜜的留言好了。第一个是八月的时候就赞助我们的 Karina， 她是我们的忠实粉丝。我记得她现在，我刚好看到她留言，她现在应该也在线上。她的留言非常的长，那非常的有诚意，那我就大概念一下给大家听。
好，
她说谢谢你们，你们真的给我很大的正能量，不管是聊天讲干话或者是拖延症，你们都有给予很好的意见。Work from home 的时候听你们 podcast 真的很过瘾，我刚看成 what the fuck
好像很多人都会看成 what the fuck 原本想说闺蜜不是在表扬我们吗，怎么突然来一个 what the fuck
是 WFH。 好，有个问题呢，她说一直困扰着她，她想知道如果是我们会怎么解决。欸，我不确定她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要我们念出来给大家知道。欸，
没关系啊，因为其实这个问题后来我们私下的时候 IG 私讯有先回复过她了，像是咨询一样，就是问一下问题。不过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和她确认说她是不是想要公开，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念了，这样，因为我们私讯已经有先回复他了。
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闺蜜叫唐牛，她说谢谢你们准备这么精彩的故事。
对，也谢谢你愿意donate我们，因为我们真的是非常想要脱离社畜生活，就是我们很努力的在耕耘这块希望可以自己帮自己赚钱。好，那接下来呢是害羞小闺蜜，恭喜 Danny 和 Grace 完成超棒的第二季，真是太喜欢你们节目了，期待第三季赶快播出。来自冷门平台的 Spotify 和 FB 的闺蜜敬上。
哇，她在 FB 上真的很冷门，
真的很冷门，因为我们基本上 FB 的内容就是 IG 复制贴上来，我们没有特地去经营它。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然后其实我们有看那个后台数据，我们大概好像九成哦，九成的听众都是从 Apple Podcast 来的，
对，
别的平台非常少，所以它真的是蛮冷门的。真的非常谢谢，希望你可以帮我们多介绍一些 Spotify 还有 FB 的粉丝。
欸，有人许愿啊。
许愿什么？
有人说可以再说一次动词动词以亚公。
不行，你再去听一遍，你再去听一次，你再去听一次，还是要讲啊。
我真的忘记那首歌怎么唱。欸，
不是那个，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伊阿勾。
好了，我们算是有念到吧，有念到吧。伊阿勾，伊阿勾，伊阿行，这样子，对不对？
还有后面，
对，还有后面呢。啊。好啦，接下来这个是妮塔，她说以行动表示我对你们的爱，从乌龟入坑，全部听了至少两轮之后，再去听痴男怨女。在这边帮忙恶补一下，痴男怨女是初期我和 Grace 开的另外一个节目，那个节目专门闲聊一些生活琐事。或是生活的经验，就是一个非常 relax 的节目，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不过那个节目基本上现在是不更新的，我们之后一些生活化的内容也是会更新在乌龟这里。
有人叫我骂他脏话，
你要骂吗？
干。
好，他继续说，我两个节目都超爱的，好喜欢听到 Grace 不经意脱口而出的骂人。痴男怨女星座分析里面骂人臭婊子跟棺材单身，我直接在骑车的时候忍不住笑出来，你们真是太可爱了，请继续加油，默默敲碗。他说希望未来可以分享台湾在地民俗传说的故事，像是伊阿勾或林头姐，他自己也有个跟观世音有关的亲身经历，有机会再投稿给我们。好，我们非常期待，然后同时也谢谢你抖内给我们。好，换你啊。
下一个是 Zenny， 他说很喜欢你们，加油。然后还有一个法国卷，他没有留言，但我们还是很感谢 你的赞助。欸，有人说好喜欢 Danny 的声音
哦，感谢感谢。其实我之前前一阵子我一直有想说，天哪，没想到 Grace 的声音这么受人喜欢，因为前一阵子超多人就是对 Grace 的声音告白，然后或是对 Grace 骂人这块告白，我就想说太好了，我就是可以默默在后面，不会，
你们不要再我遗忘 Danny 了，
太好了，在后面默默的就是支持就好了。结果现在开始突然有很多人说喜欢我的声音，感谢感谢。好，然后再来是就匿名啊，真的太喜欢你们的节目了，等第二季等好久，会继续支持 Danny 和 Grace。
怎麼，
等一下，我有一个问题，10月18号的时候第二季已经结束了，欸，是吧？
还是他是在说等第三季等好久？
应该是等第三季等好久，希望第三季你也听得开心。那如果你喜欢第二季的话，也可以回去再听一遍。再来是 PAZ， 知道怎么念啊？ PAZ 好，我念 PAZ 好了，
啪啪啪
好， PAZ 他说很享受听你们的节目，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做下去。会的会的，因为我们也蛮享受做节目，它是基本上是我们当社畜之外唯一少数的娱乐了吧，
少数我们做的好的事，
嗯，真的是做的好然后做的有开心啦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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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做的有开心的事情。
最后一个是台南张惠妹，欸，这么巧，我是台北
什么
宋智孝台南张惠妹说真的很喜欢你们的 podcast， 一开始就迷上你们讲故事的方式，后来经历失恋也是靠听你们说话来度过的，非常喜欢丹妮的声音，听起来真的很舒服。 Grace 很鸡，啊，我看见 Grace 很鸡掰他说Grace 的掰很有魔性，希望节目可以继续更新下去，会一直支持你们的，谢谢。
你到底有什么毛病？为什么会看成你是不是内心心虚
真的很不好意思，我把掰看成鸡掰。
好，那以上是有赞助我们的闺蜜，就是非常谢谢你们。如果说有很多喜欢我们内容的话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欢迎你，就可以donate给我们，让我们有动力继续可以做下去。接下来呢，来讲一下其他听众的留言。这个呢也是从比较少见的平台来的，这位名称是叫做 Joe 哦，因为那个他是从 First Story 的后台， First Story 他可以针对单集留言，然后他针对的集数是我们第二季的第八集，就是在讲那个千岛湖事件的那一集。他回复说觉得 Grace 声音很慵懒优雅，听起来很悦耳，非常谢谢你，
感谢。其实我的声音慵懒是因为我没力了我的喉咙基本上就是已经松掉了境界因为我不太会用丹田用力讲话，
她是我见过喉咙最放松的女人就是
欸，你这样讲起来很低级耶，
欸，那会吗那喉咙最放松的小姐
一样
你在想什么那好，就是最 relax 的女生好不好，最 relax 的女生
OK，
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Apple Podcast 上面的留言。 Gaga 王他是回复说，因为怕你们不回来，从来不评价的我特地来评价了，加油，我相信赞助很快就来了，非常谢
谢
你。对，如果有闺蜜真的是手上有一些资金的话也可以找我们合作
如果你是某品牌的窗口欢迎好吗，
我们很有经验哦，我们对于这方面是非常有经验。接下来你念那个欢迎欢迎那个，
他的账号是，好，我不会念，
是什么
恰吉，你叫恰吉吗？恰吉说好感动听到你们的声音，
然后一个哭脸的 emoji。
对，
我们也很感动，我们竟然做到第三季了。
对，
接下来是林口的三井寿太太，他说很喜欢听你们两个聊天的气氛，案件很悬疑惊悚，但又常常被你们神来一句戳到笑点，哈哈哈，期待每次的故事，在家带小孩就靠 podcast 度日了。好，接下来这个是陈伟八，他说喜欢男女主持人的声音，讲解案件和内容也很仔细且有逻辑，很明显做了详细功课，两个人也配合得很好，不会抢话，不过女主持人不知道是装笨还是特意做效果，有时候无限轮回，听得有点累，因为女主持人讲案件明明很有条理，感觉好像不会猜不出来海龟汤啊。这个就是再澄清一遍我们完全没有特意装笨或做效果，我们会做效果的时候只有在或是思考的时候，或是说给提示的时候，会真的为了让录音时间快一点才会给提示，不然的话我们其实多半都是剪掉空白
对，
因为我们很容易停顿很久。
没错，最后一个桃园的乡亲想翔，想翔是罗志祥来留言了吗？想翔说：“丹尼的声音好好听，我也好想被葛瑞斯骂三字经哦。”我哪有骂过三字经啊？
你好像都只会骂
单字啊？
嗯，好像都只有一个字。然后你还骂过什么？
我哪有骂？我骂过三字经吗？王八蛋算吗？王八蛋不算，臭三。
你只有骂过臭婊子。
哦哦，嗯嗯。
然后，可是他是许愿啊，他希望你可以骂三字经。
哦，可是我不太会骂三字经，
对，
好难哦。
其实他通常都是强而有力的一个字，所以比较难是三个字，因为三个字他就没力了。好啦，以上就是我们最近拿到的一些留言。那如果各位听众有想要继续和我们互动的话，都可以持续的留言或来 IG 找我们玩，我们都会回复，或者是在这样子在节目上面直播上面和大家讲。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正题。现在才要进入正题，我们要聊最近我们喜欢的一些惊悚作品。那我先分享我的好了。我们是前几天才决定要讲这个主题，那我就回去翻了我的 Netflix 的那个节目列表，还有我之前会收藏的一些漫画的列表。我后来发现我在 Netflix 上面我看的惊悚主题超级少，欸，少到一个不行。
怎么可能？
真的，我后来发现我最常看的就是安眠书店，或者是一些小情小爱，或者是卡通。
真假？我看超多什么饭犯罪杀人实录的，欸，
我超少的，我几乎都没有看过。我最近看的一个惊悚剧情我觉得还不错的是，
有人问说我们这录音是有限时吗？有，我们只剩半小时。
对，我们只剩半小时。我们通常都是会抓紧时间啦。三人要守密，两人得死去。
哦，有，我有看
这部，蛮好看的，而且它只有六集。因为其实我个人有非常严重的弃剧的毛病，就是我很常会看不到最后一集。我只要看到我大概可以推敲出结尾是什么，我就会忍不住拉到结尾去看，然后结尾真的是我讲的那个样子，我就不看了。
哦，所以你这个没耐心的人。
对，我非常容易弃剧，但是因为它只有六集，所以它是少数我有全程追完的一部剧。然后我觉得剧情算紧凑，有起伏，角色设定也不复杂，因为它就只有三个人而已，顶多四个。还有它的设定，就是它的后面剧情的转折，我觉得蛮少见，是很新颖的题材，所以我个人蛮推荐这一部。
哦，有一个人他说他是在痴男留言说我的声音很像娃娃的闺蜜，娃娃是魏如萱 in case 你不知道。好，你不知道？
没有，我知道娃娃是魏如萱，可是他是说我的心是娃娃的。
没有，他说我的声音，他说他之前有留言过说我的声音很像娃娃。
哦，
有人说求推荐，他们也很想知道我们都在看什么惊悚
片。好，我们刚刚推荐的第一部就是那个三人要守密，两人得死去，
然后还有安眠书店嘛。
安眠书店我现在看，我正在追第三集。
欸，不要剧透哦。
欸，我们今天要设定是能剧透还是不要剧透？
当然是不能剧透啊。还是不能吧？你可以在不剧透的状态想介绍啊。
好，那
就是有一个变态结束了。
总之就是他就在讲一个恐怖情人的故事。第一季呢就在讲恐怖情人多恐怖，第二季在讲那个恐怖情人遇上了一个天生的死对头，第三季呢就在讲他和这个死对头决斗的过程，大致是这样子。我就透露到这，总之非常精彩。
欸，有人问你丹尼有看致命钥匙吗？第二季上
线。哦，没有欸，但是他最近好像很红。
我也没有看欸。好，
我没有看，我有去追影评，然后影评还不错。
哦，有人说发觉两位主持人都是长相很好看的。我们是走颜值路线的。哦，我又离开麦克风了。
你刚好那一句离开麦克风。没关系，我们就低调，我们就感谢你。感谢你。
还有那个啦，我们两个都很爱看的美国恐怖故事。
哦，超爱。而且美国恐怖故事我连最新的第十季我都追完了。
第十季我好像还没有看欸。
第十季的主题是因为它每一季都会有一个主题，台湾这边比较红的应该是 Asylum 跟那个
女巫
Coven。 但是其实我有去国外看一下国外的评价，国外非常喜欢 Cult 第七集邪教
那一集。
我在想是因为那一季他前面开头有在讲川普跟希拉蕊的那个，
因为那一季就是紧扣他们当时发生的
时事。然后还有第一季那个 Murder House 也非常多人喜欢，他们觉得那个是最经典的 American Horror Story 的原型，这是国外的评价啦。第十季我看完了，第十季的主题是 Double Feature，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小缺点，是因为 Double Feature 它是把第十季十集拆成两个主题，然后两个主题我 我一开始预设他们应该会有相关联，我觉得这样才精彩嘛，就是两个有点像平行时空，然后互相有点关联的感觉，看完才发现是两个完全无关的主题
啊。那这样子就是拆成两季的意思、啊、
对，有点像拆成两季，它就有点像是把剧本不够长的部分拆成两季，然后塞在一季里面播、嗯、但是如果单独只看一季的话是不错，就是你把它当成是一个四集跟一个六集的短剧看的话，各自有剧情高潮，只是两个没有相关是有点可惜的地方。然后有人说烂尾啦，嗯，六集的那个有人说烂尾，四集也有人说烂尾，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 American Horror Story 一贯的风格，
对，他们就是要烂尾，
对，他们通常就是会烂尾所以我觉得已经习惯了，就不用要求他们一定要有个好结局了，但是真的中间蛮精彩的。然后
还有人说喜欢畸形秀那一季
Freak Show， Freak Show 在国外人气也不错，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从 Freak Show 后面，因为是接 Hotel 跟 Royal Oak， 然后那两季的声量就开始有点下降，
因为那两季真的不是很好看、啊、
我也觉得不是很好看、嗯、因为 Coven 的声量太高，
对，
所以那个时候 Freak Show 其实压力很大，然后他就已经有点下来了，所以后面就更下面。
不过我觉得美恐这一就是实际我觉得他们一直以来没变，就是演员的演技都很好，
超强、嗯、真的超强，而且尤其是他们的特色是他们习惯用同一批演员然后演不同的角色，
对，所以你就觉得真的很猛，
嗯，他们真的可以演各式各样的人，真的很厉害，尤其是那个 Sarah Paulson 啊，
嗯，他真的很厉害，
真的蛮厉害，他到后期从第九季开始是有担任监制的角色，所以我觉得他有更多发挥的空间。
我一直在想他们演这种很恶心恐怖的戏演这么久，演他这样演演有快十年吧，
有啊，一定
有，对啊，他内心不会多少看这个世界变得黑暗吗？
我不晓得他们会不会参与编剧，因为通常监制的工作不一定会 有到参与编剧，要看啦，看他们分工，如果有的话可能多少会有一点，
对啊，
觉得扭曲吧。
然后有人问说我们会不会看犯罪纪实片，我最近有在看，我最近在看那个印度的家庭集体自杀上吊的那一部，
我看到那个精彩吗？
那个还我觉得算不错，但是它有一点点冗长，
那我应该看不下去，
以纪录片，因为它是一整季然后分成很多集，嗯，对，那如果对犯罪纪录有兴趣还可以看那个蓝可儿的那个，
蓝可儿那个其实我们上一季的时候有一直在讨论说要不要做成一集 podcast， 因为 Grace 有看完，然后他后来是觉得没有到那么充足啦。
我觉得基本上那个案件我觉得诡异跟悬疑的地方都已经被大家就是已经炒作的烂掉了，
哦，没什么神秘点、
嗯、没有什么神秘的，也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去挖更多大家没有听过资讯的、嗯、还有人问说我们会看韩剧吗？会啊，
会，我最近
我们两个都超爱徐仁国、
哦、对，而且我们是最近才发现的，因为徐仁国前阵子演了一出叫
大烂片，
超烂烂到不行，什么某一天灭亡来到我家门前，
对对对对，
那一出就是我弃剧的戏。哦，我跟你说那一出的优点就是前面真的是把徐仁国塑造成一个帅到不行，就是一个漂配的有点渣，有到渣吗，
坏坏的，
对，坏坏的人，就是很漂配的坏男，
然后会一直歪嘴笑，
然后我还因为这出戏追踪了徐仁国 IG， 然后我追踪之后、
哦、你追踪超慢，我两年前就追踪，
对对，我蛮常就和 Grace 私下聊天，我就问他说哎，最近我发现这男的很帅，他才跟我说我早就追踪了，
对啊，
我喜欢他超久，你可是你喜欢他的是别部戏对不对，你好像是从19
主君的太阳、
哦、主君的太阳、嗯、他也有演那个啊请回答
系列，有啊，那我看了两遍
真的假的，
哦，请回答系列也很好看，
请回答系列也不错、
嗯、在 Netflix 上面也有，
嗯，但是他就脱离惊悚片范畴了。我再补充最后一个我看的徐仁国的戏是从天而降的亿万颗星星、哦、那一出其实是悲剧，然后他是改编日本的，好像日本的原著吧，那一出我觉得后面有让我鼻酸，没有赚到我的眼泪，但是我觉得蛮惨，
哦，很难让 Danny 哭，
我真的发誓我从以前看剧到现在我唯一一出有看的戏剧就是命运好好玩，我看到那个他在和爸爸好像要分开还是要离别的时候我有流泪，我其他看别的戏从来没有哭过，
我跟他相反，我连看《玩具总动员》都可以爆哭是真的大哭特哭的那种，
感情超丰沛，
有人说灭亡好难看哦，直接看不懂，
我跟你说灭亡就是大家真的不用花时间，真的不用花时间，
还有人问你有没有看以无知名，
哦，没有欸，但是他好像现在 Netflix 上是第一名啊、嗯、
哦，他在演什么、
啊那個、我其实不太知道欸，他会红是因为那个女主角韩叫韩少熙吗，反正是女主角，他之前演了那一出戏很红，是那个
好、那個、但你现在想不到，
那个跟蝴蝶有关的那个名字，那个
什么啊？
就是你他演的女主角叫娜比，
娜比
啊，无法拒绝的，无法抗拒的他
哦，
无法抗，无法抗拒的他。他本来是韩国的条漫，我有看漫画原著，所以我有看完韩剧，还不错啦，算是改编的还原度蛮高的。然后因为演已无知名的女主角有演那出戏，也是演女主角，所以他在那出无法抗拒的他知名度上升，所以那个时候已无知名他就有受到很多关注这样子。然后就没想到现在这出剧本也不错，然后就是算是有加成效果，就蛮红的
哦。有人还有人问你有没有看夫妇的世界，
这是那个韩少熙之前另一部知名度很高的戏
夫妇的世界。我是不是他是在演，
他演小三，
那我好像是有看美国版还是英国版还是欧洲版
哦，是哦，
对，我有看美版的那个
好，我们已经完全脱离惊悚
哦，对，我们要讲惊悚是不能让我们韩剧啦。
好，总之今天就跟他聊剧好不好，我们随性跟他聊剧
韩剧也有惊悚的啊。
对啦，像之前有那个救救我，救救我在讲邪教，我有看前面几集，后来就弃剧了，就我真的没有看过。
我有看一个真的在讲那个哦，我现在一时忘记他的名字。
你这样说哭声吗？
跟哭声很像，但是他是影集，他是韩剧，
那就是救救我吧。哎，好像不一样，好像不一样。
有一个哦，就是有一个声音会是跟他讲话的那个，那个很可怕，跟哭声很像。
什么声音？
就是
大自然的声
音。但那部叫什么啊？有人知道吗？
没关系啦，总之就大家去查，给大家一些线索啊。就是有一个声音会在你耳边，
就是跟哭声很像。
对，那讲到哭声，哭声也蛮推的。哭声是真的让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很不安、很焦虑的一部片。
而且我晚上做梦梦到里面那个阿伯，超可怕
的。哦，因为哭声它其实没有名义上的结局，它是开放性结局，可是它会让你想很久，就是你会一直去思考到底
中间是哪个环节，
对，是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觉得也是一出蛮不错的戏
哦。哭声真的很推荐，如果你很敢看沉重的又有点悬疑有点恶心的东西
哦，对，它有，
我觉得它有一种恶感耶，
里面鬼神有出现啊，出现的时候蛮恶的，它的样子蛮恶的。那我也补充一下，那个刚刚有讲到美恐嘛，那个美国恐怖故事第十季的两个主题好了，它前面那个六集的主题，它的主旨是要探讨一个人为了成名可以付出多大的代价，就是在讲有些人吃了药之后会发生一些异变，它会让你变得超聪明，但是你会做出一些可怕的事。第二部它其实是在讲改编很多很多美国有关于外星人的传说，然后把他们全部兜在一起，所以你之前是可能对外星人有研究的话，你一定会很喜欢后面那四集，因为你会发现哦，这个是在讲什么什么什么，这是在讲什么什么，他们有讲到52区
哦。
对，那有机会也可以在 Podcast 上面和大家介绍，总之就是我觉得各蛮有主题的。那我再介绍一个漫画好了，日本漫画，这个是我前几天在我的漫画收藏清单里面看到的，叫做寻找尸体。
这是什么啊？
也是玩游戏，他就是有一天突然班上的一群同学出现了一个人，突然跟他们说请你们去寻找我的尸体，然后就要了这个要求之后，他发现他们晚上做梦的时候他们会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他们在里面就真的是被一个人追杀，然后他们发现了很多藏在校园里面的尸块，他们要把尸块放到某一个棺材面，像拼图游戏那样把那个尸块拼成完整的，这个游戏才能结束。为什么要这样才能结束呢？因为他们发现如果这个游戏不结束，他们会一直被困在同一天，他们的时间没办法进行。
欸，有人说他听过这个漫画，
很好看吧。我其实他有三部，我只看完第二部，目前找的评价是说他好像是个有头有尾有结局的漫画，所以我自己是蛮期待的。因为你看完这个游戏，他没有像其他生存游戏一样你就觉得哦，好像一群玩游戏然后没了，破关玩然后没了，他好像就是故事都是有起因的，他好像其实也是为了帮某人复仇等等，所以我自己蛮喜欢的，
听起来还不错哦。有人帮我解答了啦，我刚刚说那个韩剧很可怕有一直那个声音的是客人的客 The Guest
哦，客
对啦，那个
你这样讲我听过啦，
哦，那个超可怕的。
你说那声音是他摇铃的声音吗？
不是不是，是他就是在直播干嘛会有很魔鬼的声音啊，就还蛮就是那种，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知道，就是 恶魔的低语，
对，恶魔的呢喃。你看有人说课真的很可怕，
课好，
那个真的很可怕。
这个是闺蜜和 Grace 还有 Grace 推荐的这样子。那寻找尸体我觉得不错。那另外再来就是要讲那个上次也是直播有提到的伊藤润二。哦，我先解答一下上次直播提到的那个三酸甘油脂好了。哦，伊藤润二他是画恐怖漫画的，然后他画的特色是他有主题，有那种长篇的，比如说四集一个完结的，他也有短篇集。三酸甘油脂是他其中的一个短篇，然后那个有点恶心，是他在讲一个人，他可以辨识空气中有油度多油，然后呢他是一个，
那如果是业务嘴那种油咧？
哦，不是这个油，他说的油是真的指沙拉油的那个油。然后他居住在一个空气非常油腻的一个地方，然后他的满脸都是痘痘。我有点忘记，好像是某一天有个喜欢的女生吧，好像去他家还怎样，然后有一个很经典的画面是他把他满脸的痘痘这样挤出来，然后淋到那个女生脸上。
因为
我非常恶，非常恶。这个是网络上你打三酸甘油脂可以找出来的梗图，因为非常非常经典。那伊藤润二系列里面我其实最喜欢的是漩涡，漩涡是长篇集，它大好像三集还是四集我忘记了，我觉得算是伊藤润二的故事里面少数有头有尾的故事。他就是
他也很爱烂尾，是不是？
他没有到烂尾，只是他很爱开放式结局。漩涡他就在讲说，不知道为什么某一个镇上突然莫名其妙到处都是出现漩涡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他很有想象力，他就是可以把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头发突然竖起来开始产生漩涡，还有某一个人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眼睛一直凹陷，才发现他的脸被漩涡吞噬，就原本是疤，然后后来那个疤越变越大，变成一个漩涡状的疤，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伊藤润二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人，把漩涡这个东西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可能四处会出现的每个角落。
那漩涡鸣人呢？
可能是他的产物吧，我也不晓得。肚脐上的那个漩涡越变越大，总之就是最后这个漩涡开始吞噬这个镇，然后你就会发现产生了一些奇怪的现象这样子。我自己非常喜欢漩涡的这个作品。
哦，有人问你，你刚刚那个书名，漫画书名可以再讲一次吗？
哦，寻找尸体，寻找尸体还是寻找，我不太确定是寻找身体还是寻找尸体，应该是尸体啦，我没想，因为我最近才开始重翻，应该是寻找尸体。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搜寻找身体看看，反正不会是脱离这两个名字。再来还有什么？哦，我那天还想到一定要推荐一个，这应该是可能很多童年人的回忆，就是胆小狗英雄。
哦，对，小狗英雄小时候看超害怕的，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耶。
我也很喜欢，
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样的感觉，就是胆小狗英雄你也可以感受到是个想象力很丰富的作品。
对，
它就是可以出现很多你觉得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而且它有一集我记得超清楚，有一个鬼附到奥提斯的大拇指上。
哦，我真的
他的脚趾上，
那个好像是霉菌，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变成一只大脚，对不对？
对对，
印象超深刻。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有一集是好像不知道是谁的远亲哦，好像奥提斯的远亲还是莫莉尔的远亲，但是他是一只猫。哦，不是，他不是猫，他是一个理发师。
他是理发师，我知
道。然后他一直很想要帮英雄剃毛，然后他就会说：“我只要看到毛茸茸的毛，我就好想好想发神经。”他就会这样子。你
记
得吗？
我
记
得你那个声音一讲我就记得。
他就说：“我只要抚摸着什么什么，我就好想发神经。”我就觉得哇，真的有够毛的耶，
小笨狗。
对，小笨狗，我真的超喜欢。
哎，欸，你刚讲错了啊，不是寻找尸体，是寻找身体。
哦，是身体，那就是身体，那就是我讲错了。寻找身体，
小笨狗。还有人推一个西班牙影集叫《第二声铃响》。
第二声铃响我本来要看，但是后来
我也还没有看。
讲到西班牙，那我推荐一个西班牙的电影好了，叫做《布局》。
我看超好看。
哦，布局真的是想要用脏话形容它，真的他妈的好看。布局真的
我看了三遍。
哦，太夸张了。
但是我现在还是忘记了。
反正他就是在讲，欸， 他在讲什么？
就是我看了三遍还是讲不出来他在讲什么，我只能说他真的很好看，你们自己去看一下。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有一样的问题，是我们印象只有在最后的大反转。
我连大反转都忘了，
他连大反转都忘了，
而且我还看了三遍。
总之就是他在最后的结局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大反转。
布局跟第二声铃响是同一个男主角，然后同一个导演。
哦，是哦，难怪。哎、那搞不好第二声铃响真的不错。
有人留言说的，大家好厉害哦！
感谢，我们就是喜欢这种互动感，希望大家帮我们补充一些资讯、
然后有人说小时候都不知道奥提斯在厌世什么，长大之后真的很理解他。真的，我现在也觉得我小时候很讨厌奥提斯，但我现在觉得奥提斯很真实。
对啊，然后那个
莫莉儿真的太笨了，
而且奥提斯不耕田，他就是代表现在人不想工作 啊。我真的就是不想工作。你看啊，讲到耕田，你记不记得有一集是好像有一个什么农业之神，他就是出现一个人的大头幽灵，然后他要奥提斯在午夜之前种出一棵植物。
我不记得，你也记得太清楚了吧。
重点是那个大头不是卡通的样子哦，他那个大头是纪录片，然后某个真实的人头。
好可怕。
我就想说这个小孩看到会做噩梦吧。我的天哪，
我小时候看胆小公犬是又怕又很想看，有点像 Rick and Morty 那种感觉。
哦，对，有一点有一点啊。我最后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个异变者，你有
看
吗？异变者是日本电影，但是我真的非常希望想看异变者的闺蜜闺儿子不要抱着看惊悚片的心情看，抱着是看 BL 片的心情去看。他简单讲是在讲说那个男主角某一天他额头动了一个手术之后，他发现他发生异变，他的左眼还右眼可以看到异世界的东西，他可以看到人身上的异象，所以才叫异变者嘛。帮他动手术的那个人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一直在追求这个异变，现在他想要变成这样的人，然后他发现男主角这个潜质之后才帮他做了这个手术。结果他到后面的行为，我真的觉得他们怎么不去谈恋爱啊，就是因为他们后面就是那个男生那个男医生就一直对那个男主角勾勾滴，因为他想要观察他、他就跟他说你现在就是让我密切的观察一个礼拜，我就会帮你复原。然后那个礼拜他们就是几乎形影不离，然后到后面就是因为那男主角可以看出身体的异变嘛，然后他就观察那个医生，他就是揭开了他内心小时候的阴影。然后那个男医生就像是被说中了，就好像有点啊，你怎么发现我内心最柔软的那一块，
全世界最了解我的人，
你怎么那么懂我。然后有一幕就是他就在那个男主角面前下跪，跪下开始哭，然后那个男主角还安抚他还干嘛，我就觉得哇好腐哦，腐到一个不行。不要把他当惊悚片看，因为我觉得当惊悚片看你会失望，因为
他
其实
没有很惊悚，
没有到很惊悚，但是当 BL 片看给他一个大拇指、会有很多萌点。
哦，那我还可以推荐一个，我觉得他应该偏惊悚吧，黑镜。
哦，黑镜啊，
黑镜
很好看，黑镜也超棒的。
我最喜欢的一集是博物馆的那一集。
哦，我记得暗黑博物馆，
那一集很好看，
我们两个都推。哦，我另外推一集是那个白熊吗 White Bear， White Bear 也很好看。他在讲有一个人也是醒来之后莫名其妙陷入一个追杀游戏里面，剧情也蛮不错。还有我特别特别喜欢一集，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很大胆的尝试是那个 Bandersnatch， 你知道吗？班达斯奈基，
忘记了。
Bandersnatch
你说互动型的，
对，它是互动型游戏，你可以自己选结局，你就是真的你在看的时候你要用滑鼠点或是触控去点你想要的剧情走向。然后还有网络上还有人分析就是
点什么会出现什么，
对对对，因为它那个它不是照顺序点，你如果点不同组合最后会有不同结局，所以你没办法去说哦，我这个时候只要选什么就一定是什么，不一定，它是有乱数去变的。
黑镜在 Netflix 上面也有，
非常精彩。
我还有记得一集很印象很深，是有一个她是应该是住在北欧国家的一个女生，但我现在一时忘。
北欧国家的女生，那后面发生什么事？
就是杀人，杀来杀去的。
那就是 White Bear 啊， White Bear 就是
是吗？哦，好了，我忘了。
好，没关系，有机会的话 Grace 可以在那个 IG 上面可能发个限动补充之类的。好，那我们今天呢推荐的作品大概就是这些。
我没有想到大家这么喜欢看我们聊剧，这样以后我们如果看到够惊悚的东西我们就分享在 IG 的限动好了。
重整一下大概，总之就是美国恐怖故事，然后黑镜，寻找身体， 异变者、胆小狗英雄、
第二声铃响、
第二声铃响、布局客，然后
哭声、
哭声，然后如果是非惊悚类型的话，有那个以无之名哦，
嗯，
然后还有
救救我、
救救哦、救救我是惊悚，然后还有那个无法抗拒的他，还有
人提 Voice， 韩剧、
哦、Voice 也蛮恐怖的，
嗯，
从天而降亿万颗星可以看，但是灭亡来到我家门前不用看，
除非你超爱徐仁国，
那就可以，
因为我看也有看完，我看完灭亡，
有看完，
嗯，然后我还哭，
那你真的很有爱、欸，
我真的很喜欢徐仁国。
好，那总之呢，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直播呢，差不多到这边结束
了。哦，还有人推荐一本书，最后讲一下、嗯，他说有一本书很推荐，就像书籍版的《黑镜》，叫《传达爱意，就照左侧内容执行》。
好，因为我们的录音室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嗯、所以我们要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了。谢谢大家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之后呢，要是我们有先决定好的录音时间，我们会再尽量公告，让大家可以线上参与。那Podcast 的部分呢，就先到这边结束。就是你听过的是我们这次聊剧有经过剪辑的版本。那我们等一下节目结束之后呢，还会再和直播的朋友可能乱聊一下之类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好，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